一起再读一读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好吗？多读几次我们就全背起来了，是不是啊？趁着白日必须做了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是的，趁着白日我们一起做工。那么这个给我们看见一个机会的存在，当然机会的存在不是为了机会的存在而已，是为了有行动。从一月份开始，我们一直按着次序来分享《使徒行传》。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刚刚大家已经读出来了哈。那么这段内容必须要从一个上下文的这个了解中，我们才能看出来，原来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已经看见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在上文下理之中了。还记得吗？第一章的时候，这里讲到耶稣在复活了之后和门徒相聚，在他升天之前，他吩咐这一群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的降临。那么到了这个耶稣的吩咐，圣灵降临之后，就给所有的门徒们一个使命，是不是啊？你们在这个圣灵降临之后就要得着能力，于是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为我做见证。这句话一开始我们可能是一个初步的认识，但是到了现在第四章的内容，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啊。那么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为主做见证，到了第二章，真的圣灵降临了，五旬节圣灵降临，在圣灵降临的时候，带来一个超然的事情发生，那就是在那一天有许多人聚集，在聚集的时候圣灵降临，他们就按着各地来的人不同的乡谈家乡话来说话了，哇，讲出别国的话来。在那个经文里面提到，至少有15个地区的人从不同地方回到耶路撒冷过节，都听到自己的家乡话，自己的所住的地区的言语，这是一个超然的事情发生。这个超然事情发生完了之后，彼得就讲到，是不是啊？彼得讲到引用约珥书，告诉当时的听众说，末时来了，要有超然的事情发生，然后更大的超然的事情发生，那就是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原来圣灵降临，那个重要的日子发生，超然的事情发生，那一天信主的人有3000人，这么奇妙的事情发生，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一，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第二，下面的经文就给我们看见一个丰盛的属灵的生活，是吧？所以在过去这一堂里面，我们已经讲了圣灵降临有一个重要的目的，第一就是见证基督复活，是吧？使徒讲到的重点就是见证基督复活，不止如此，属灵生活的见证。于是那个初代教会的信徒们就聚在一起过一个属乎神的生活，这是一个超然圣灵降临带来两方面的改变。之后我们说，在3000人的信主的这个人海之中，耶稣基督注意到在每门门口有一个瘸子，是不是啊？这个瘸子因着耶稣基督恩典的临到，彼得、约翰看见他，于是行了一个神迹，医好他，从茫茫人海接触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就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看见这个本来瘸腿的人呢，现在竟然能够走路、赞美、进入圣殿。于是彼得就继续对着这一群心里惊讶的人讲到了，是不是？那么在第3章就记载了，讲什么呢？ 一个重点，耶稣基督复活，又是耶稣基督复活。那一次的讲道带来很大的转变，于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到第四节就给我们看见官府的这个的恐惧出现了。官府感受到这么多人跟随这个耶稣啊，于是他们感受到威胁了，于是就出来威胁这两个使徒，叫他们你们不要再讲了。但是彼得约翰大有的勇气，是不是？他们说要听神还是要听人呢？你们自己想一想吧。不过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得不说，于是彼得继续传讲耶稣基督。那一天信主的人有5000呢，哇，几千几千的归主，这一种的记录在教会历史中并不多见，但是就在初代教会真正发生在那个时代的信徒之中。然后呢，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了。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大家都是一起分享。这许多的人聚在一起过一个属灵的生活，于是没有一个缺乏的，这么多人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大家愿意彼此分享，所以给我们看见又是同一个模式的出现。当一个瘸腿的被医好的时候，超然神迹发生了。彼得又再次讲到，是吗？讲什么呢？重点，耶稣基督复活。而耶稣基督复活讲完了之后，圣经马上记载这一群信的人又过一个属灵生活了，再一次出现同一个模式。换句话说，第二章的圣灵降临的模式在第四章同样发生。这一个重复出现的记录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是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讲道的见证的话，或者说讲道见证出耶稣基督复活的话，那么有讲道的见证就带来生活上的见证，是不是？言语的见证还不足够，带来生活上的见证，这一群信的人就住在一起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换句话说，信心的群体就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活见证了，不只是使徒们话语的见证，更是这一群生活在一起的信徒们生活中的见证。假如我们看见这个一再重复起码两次的模式记录在使徒行传，那么我们就相信神有一个心意，是从初代教会开始就让教会的成立和教会的发展围绕着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可以用语言来传讲的，是不是？彼得用不同的方式引用旧约圣经来向当时的百姓说明，让大家明白，更是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不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重要而且正确的教义，没有错，但是这个信仰的内容怎么表达出来呢？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一个教会发展的重要原则，要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不但是语言上，更是在生活上，生活中见证出耶稣基督。假如这样的话呢，那我们马上就会看见一个重要的提醒了哈，信心的群体就是教会了，不但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当然要见证，不过不但见证，慢慢看到一个更深的一层了。而信心团体的本身呢，其实就是复活的耶稣的身体，复活的主，当然复活之后就升天了，是不是？所以现在复活的主在哪里呢？ 在天上嘛，是不是啊？我有一天他有荣耀再来嘛，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同时，复活的主那个真实复活的生命活力，就在现在仍然在地上的他的身体中表达。他的身体是什么呢？不是埋在这个坟墓三天之后又复活的，不止那个，是一个更大的身体。教会给我们看见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真理在哥林多前书12章就非常清楚了。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哥林多前书12章第13节说，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做奴隶的，是自由的，都在那一位圣灵里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都引了那一位圣灵，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每一个人都做肢体的。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请问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现在到天上去了，世人怎么看见呢？啊，有一天他荣耀再来你就看见了，你现在凭信心相信了，是这个都对了。不过一个更重要的方向，那就是人看见基督在地上的身体教会。怎么把地上教会活出基督复活的生命，人就看见了。那么使徒行传一再记载当时第一代的教会怎么样把复活的身体活出来，所以第二章记载了一次，第四章记载了一次，这一种活出来的基督生命力就见证了耶稣基督还活着。怎么活法呢？当然在天上他还要荣耀再来，这是肯定的，但是在地上透过基督耶稣的身体教会表达出这样子的生命力和见证，这是建立教会唯一的方向。教会不是世俗团体，虽然在教会很多运作上好多东西跟世俗团体有点相近，不过我们绝对要记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复活的力量、复活的见证要在这个群体中表达出来。好了，智力测验好不好？耶稣基督是荣美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同意吗？当然同意了。那么基督的身体复活了，在天上的复活，天上的耶稣基督是不是荣美的？啊，当然是了，我们等候他荣耀再来呢。哦，那么现在地上的身体呢？那就是教会呢？那就要问我们了，我们都是这个大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是不是表达出耶稣基督的荣美呢？假如表达出来，那么耶稣基督的荣美的这个属性就在地上复活看见了，是不是？同样啊，同样，你可以想到耶稣基督是信实的，耶稣基督是慈爱的，耶稣基督也是公义的。那么这个地上的身体，复活的身体，应该要把这个特质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而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不只是在天上，现在也在地上。假如这样的话，那么就的的确确成为我们教会发展一切思维的中心了。我们每做一件事应该想一想，当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表达出耶稣基督某一种的属性，使得复活的身体显明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啊，我今天和大家一样非常感谢主，因为看到我们的弟兄玉明回到我们当中，要不然我们请他站起来。感谢主啊！我们请坐。我们多人为玉明一家祷告，是不是？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引导他，他完成了那个艰苦的治疗的过程。但是我也清清楚楚看见，在他这个过程之中，极乐团契的弟兄姐妹多次用实际的行动表达出关爱， 可能不止喜乐，还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弟兄姐妹。但是神知道，这个表达出什么呢？表达出耶稣基督的慈爱啊，对不对啊？因着我们爱我们的肢体，就看见神的爱在我们当中。于是基督是慈爱的主，这一个真正的属性就不只是教义上的认知，是基督的身体今天在地上的教会见证出来了。这是一个例子，太多这样的例子，求主恩待，让我们的思维就环绕在这里。原来今天你和我成为基督这个地上身体的一部分，当然不只是罗威尔华人圣经教会，是普世的教会。这个巨大的身体，头是耶稣基督，不过身体是教会，是我们。我们有不同的肢体，代表着我们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专长、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能力，处在不同的地方啊。我们现在是在 Low， 有的教会在 Lexington， 是不是啊？有的教会在亚洲，有的教会在非洲，有的教会在拉丁美洲，有的教会在中国，不同的地方都有耶稣基督身体在那里，每一天见证耶稣是复活的，因为教会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当我们这样子表达的时候，我们做决定的方式，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思想的方式，我们将来开会的方式都要改变了。我们都要问，我这样做是不是见证出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这就是使徒行传留下的一个重要重要的教训。耶稣基督在福音书讲教会只提了两次，也没有讲教会是组织如何啊，是不是有长老还是没有长老，有执事要几个啊，这个康守要怎么运作，有没有摆落，全部没有讲啊。只讲什么呢？教会啊，是一个表达神权柄的地方，在地上人看见教会就看见神，就这样。那至于教会怎么个运作，全部没有交代啊。到了使徒行传呢，就慢慢更清楚一点了。到了书信就越来越清楚了，哦，原来有长老的，有执事的，然后有牧师啊，有各种不同恩赐的配合，慢慢慢慢就更清楚了。那么在这个更清楚的大前提，就是教会永远是基督的身体。当这个大前提我们掌握住，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要在教会中实现。就在这个大前提之中，在当初的那个群体里面，圣经就继续记载了有一个特别的人。这个人是谁呢？36节说有一个利未人，他叫做约瑟，他的名字叫约瑟，是塞浦路斯，和合本圣经比较旧版的叫做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这个岛上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约瑟，不过从来很少人叫他约瑟，大家都叫他做帕拉巴。巴拉巴是什么意思呢？翻译出来就是劝慰子。劝慰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啊，很有劝慰的恩赐。劝慰是什么呢？大概就是安慰咯，教导咯，这种恩赐。那么这个人原名呢已经很少人用了，反而叫他的绰号叫什么呢？巴拉巴。你想一想，人的本名很少人被人用，反而叫他的绰号，这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啊？有没有什么含义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以前有没有过绰号，有没有 或者现在还有没有人叫你另外一个名字啊？凡是有人 给那个人发明一个绰号，你觉不觉得是那个绰号更能形容那个人的特质啊？是不是 因为人的名字是父母安排的嘛，生出来就给了，你还没生就已经可能父母甚至祖父母就已经给了，还有的人是按照族谱排的，对不对？那个字姓是固定的，是吧？ 啊，假如你名字两个字，一个字可能都固定，因为排下来的嘛，就剩下一个字的选择了。所以呢，取名字是代表父母的盼望，不过不一定是那个人真实的写照，对不对？好、哦，是吧？好、哦，这个叫富贵的人不一定富贵了、哦、是不是啊？特别他姓吴就麻烦了。我们家很难安名字的，你知道吧？啊、哦，所以要写一些中性的名字。啊，对啊，很有共鸣啊，是吧？所以一个人假如有绰号哈、哦，或者别名啊、哦，这个绰号和别名的产生本身有意义的。这意义是什么呢？劝慰子，似乎更能表达这个约瑟的人格特质，所以慢慢，人家就不叫他约瑟了，干脆叫他外号，更多人了解了，因为他像那样的人嘛，就叫巴拉巴拉哈亚兰文了，意思就是他很会有这个劝慰啊、安慰人的这种本质的，难怪啦。下一节说他有田地也卖了，就把嫁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因为一下子几千人信主啊，他们各种的生活需要啊，巴拉巴就是约瑟一看，哎呦，好多人有需要啊，于是就把自己的这个田地就卖了，然后呢就把钱拿来分了、啊、怎么分呢？拿到使徒脚前，因为不是他去分，是让使徒去安排，让使徒去使用，是不是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巴拉巴这个绰号更能代表他的人格特质，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水浒传》，有没有看过？啊、哦，有一个人叫宋江，你听过吗？这是他的本名。哎，他有个绰号叫什么？你知道吗？啊，答案在这里。啊，及时雨宋江，为什么叫及时雨呢？有原因的，因为他足智多谋啊，一有困难的时候他就能解决，好像一场及时雨就把问题解决了，所以他的外号叫及时雨的，是不是 啊？还有一个人呢、啊，这个人你们听过？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李逵啊，好，这是他的本名啊，不过人慢慢人不叫他了，就叫黑旋风了。为什么黑旋风了？他第一，他人很黑；第二，哇，勇猛作战，是吧？好像旋风一样啊，是吧？所以外号、绰号、别名更能描述那个人的人格特质吧？是不是啊？偷偷告诉你，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我有个外号。没有人知道的，只有我初中的同学才知道啊，这是揭开最高机密啊！我的外号叫做老马啊。后来呢，有一个国中、初中的同学啊，后来结了婚了。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太太，他太太怎么称呼我呢？他说：“马先生。”我说我不姓马，你不姓马，为什么我今天老叫你老马老马的、啊、老马不是我姓马，是我的绰号。哦，那我请你猜一猜咯，为什么他们叫我老马了、啊、这个就不宜公开了、啊、绰号更多代表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对吗？所以巴拉巴就是约瑟，其实他更加明白的是一个很有劝慰关心别人的恩赐的人。那么今天带给我们两个重要功课去反省、啊、第一个，为什么巴拉巴能这样？哇，看到这么多人的需要，于是就把田产卖了，然后拿给使徒去分配，因为他看见一个神的国度，这个叫做有容乃大，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啊，能够有包容力了，你才会大，是不是？为什么会有包容力呢？因为你看见什么？看见神的国度。你有看见神的国度吗？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分享《使徒行传》，神给我们时间，神给我们空间，是不是？现在神在呼召我们在人间中要做什么？这个就是时机和等待，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啊！所以呢，不只是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了，我们那一天有没有稍微应用一下我们的经文？还记得吗？我们要从从这个带着能力啊，要在1970 Little 堂楼，然后在 Champs 是吧，在麻州是吧，然后在美国是吧，啊，直到地极，要为主做见证，让我们的眼界不要只看到197 Little 堂楼，是吗？假如我们只看到这个，那么我们的心也就被这块地所限制，那么我们的包容力也就是这么大了，那么我们的心胸也就这么大了，我们是无容来小了，有容来大的相反嘛，无容没办法容更大，那么我们就小了。求主给我们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呢？这个恩典是让我们的心胸好像巴拉巴一样，因为我们看见神的国度。第二个巴拉巴的特质也是今天提醒我们的，这个不只是他一个个人，其实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教会的特质，他是一个代表性人物而已。这样特质的人很多，就在这样的一个特质中，这样多的人有这个特质，于是这个群体就使得复活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显明出来了吗？那么今天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复活在 CBCGL 显明出来的话，我们也应该如此，是不是？这个叫做学像基督啊，不只是有容乃大，第二个啊，他是无欲则刚。为什么他无欲呢？因为他感受到内心的满足。你看到这段经文吗？34节我们刚读过，他说没有一个缺乏的，哦，不简单耶，3000-5000人这样子，哦，这么大规模的人没有一个缺乏的，怎么会没有一个缺乏的呢？哦，假如我现在发一个问卷呢，不记名问卷了，哦，我问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缺乏？你会写有还是没有呢？啊，你不用告诉我了，你在心里自己作答了，怎么会没有缺乏呢？除非我们懂得什么叫做满足，假如我们不懂得满足，就永远会有缺乏，你同意吗？是不是啊？哦，真的哦，哦，我小时候，哦，我肯定跟你讲过了是吧，我小时候，哦，小学生啊，吃能够有钱哦，父母给我5分钱的，5分钱的，我住在澳门，澳门钱5分钱，广州人叫做斗零，哇，就可以买一条冰棒，啊，那个时候啊，哇，那条冰棒哦，其实就是有颜色和味道的水的固体啦，就这样而已啦，是吧？啊，不过我那个时候拿到那一条冰棒，不知道有多么的满足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或者，哎呀，这个什么祖母哈，给我一小条水果糖啊！水果糖是什么呢？就是有颜色、有味道、有甜味的固体啦，这个叫水果糖嘛，是吧？哇，放在嘴里面吃，不知道多么的满足，还不舍得吃完了。吃了一半还拿出来照一照，哇，这个太阳都特别美丽啊，又放了嘴巴，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好满足啊，好满足啊。哎，奇怪的，大了之后不要说冰棒不满足了啊， ice cream 也不满足啊，他现在还反而不能吃了是吧，怕胖了是不是？哎，怎么搞的呢？因为什么小的时候这么容易满足，现在越来越不容易满足了，怎么呢？老缺乏了。哦，慢慢我了解了， 缺乏不是有你有多少，缺乏是你有没有满足感。不只是满足，是满足感。哦，这两样东西差别很大啊。没有满足感，再多也不满足；有满足感，再少也会满足。啊，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这个真理。在越战的时候，很多战地孤儿，这个战地孤儿是很可怜的，父母已经在战场上死掉了哈，无人看顾，就一群小孩就在战场附近就跑来跑去，有的吃没得吃，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了哈，有的睡没得睡，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了。后来红十字会就在那个地方设立了一个救济中心，就把这些战地孤儿哈，远的近的都找来，让他们有的睡，有的吃。那些战地孤儿进到这个中心，常常有共同的表现。这些工作人员观察到什么共同表现呢？就是战地孤儿刚来的时候，第一个呢，他给他们洗澡嘛，不知道上次洗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给他们干净的衣服穿一穿啊，是不是？然后呢，给他床位，每个人都有一张床，然后呢，就给他们吃饱了，然后呢，就给他们睡觉。但是刚刚来的小孩，他们都有共同的生活表现，就是睡觉都睡不着，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哈。这工作人员就过去了，哎，怎么样啊？你怎么睡不着啊？啊，肚子饿啊，肚子饿啊！你不是吃饱了吗？是啊，吃饱了。不过我担心明天没得吃。不用怕了，你进来不是看了我们那个食物储藏室吗？是吧？好多东西啊，明天一定有得吃的，安心去睡吧啊！然后灯一关就去了。结果没多久又来，转来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哎，又睡不着了，又过去问他什么事情啊？我肚子饿，不是吃饱了吗？是啊，不过我担心明天没得吃。不用担心，我刚不是解释了吗？哈，一个大的储藏室，明天时间到就有得吃了。关灯，等一下又来，哎呀，又睡不着了，什么事啊？肚子饿，哎呀，又来一套了哈。最后工作人员学会一个方法，每一次新来的人睡觉的时候，每个人给他抱着一条面包。放在储藏室不代表有啊，抱在手上才有啊，因为他们逃难逃惯了，东西都要看到才有啊，没有看到就没有啊，随时会失去啊。于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抱着一条面包，就安稳如山睡着了哦。你知道这个差别在哪里吗？其实东西是有的，只是没有见到，其实是满足的，不过满足感没有啊。这个就差别了。当你抱住，你就有满足感，感是那个感受啊。不过今天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啊，我们应该不是战地孤儿啊，是吧？可是某种心态上，我们很像战地孤儿哦。因为我们要看到才算数。假如你也有这种心态，我也有这种心态，那么我们永远不会满足，因为我们的满足感没有满足。求主恩待我们。初代教会的人，他们看见人的需要，于是就看见国度有容乃大了，于是呢心里满足，就没有什么欲望了，心中满足感充满了。为什么充满呢？看见耶稣复活的能力就在这个群体表达出来了嘛，于是对耶稣复活有盼望嘛，于是那个真的复活嘛，不是只是纸上谈兵嘛，不是等候耶稣基督荣耀再来而已嘛，在生活中已经看见耶稣正在我们当中了，于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缺乏的心灵满足。一个没有缺乏感的人，自然无欲则刚啊，是吧？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我们就懂得，其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可能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的面包，但是在那个储藏室里面充满了食物。储藏室是什么呢？神来的恩典。求主恩待，也在这个教会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就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不只是见证，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坐这里啊，你啊跟我啊，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假如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我们应该表现出这个特质，是吧？耶稣基督复活是喜乐的，我们应该有这个特质，是吧？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恩惠的，我们就表达这个特质。于是复活的身体就在你跟我的身上活出来了。使徒行传不要读，不要只读那个超然事迹。好多人一读使徒行传就被这个超然事迹悬在里面出不来。其实使徒行传正是告诉我们，在所有的神的超然事迹里面都要见证出一个重要的教导，复活的耶稣。而复活的耶稣就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每天生活中活出来了。愿主也让我们这样子一起的过活。一个小小功课，哎，每次都做功课啊，而不是啦，去练习啊，你去经历了啊，在这个礼拜里面啊，你去想一想，你过去查经学圣经很多了，你学到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哎，这个礼拜你试看看，行出来好不好？假如耶稣是恩慈的，你对一个人恩慈；耶稣是忍耐的，你对那个人特别忍耐。你可能已经忍耐不了了，是吧？你对他特别忍耐啊。耶稣基督是公义的，那你对那个人有一个公平的心啊。比如在对待儿女很重要了，这个是不是啊？假如耶稣基督是荣美的，显明我们荣美的面貌。一次我们没办法全部表达，但是每次来试看看，主啊，帮助我。当我这样过生活的时候，人在我身上看见你的信实、你的真诚、你的慈爱、你的恩惠、你的荣美、你的公义、你的仁慈。于是教会就真真正正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我们祈祷告，谢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身体中有份。我们这个这样卑微不完全的人，竟然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被你称义，不只是因信称义，更是能够参与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中，成为其中一个肢体，成为一部分。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主啊，靠我们是行不出来，但是我们相信圣灵降临，我们的信的人心中有圣灵的能力和提醒，圣灵的扶持和安慰，于是我们能够行出来，见证出来，表达出来耶稣基督那个荣耀身体的某一个特质。求主恩待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去学习，把我们所做的所学的行出来，见证出来，于是教会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成为金灯台，成为能够照亮各地的人。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